你知道，当我们想象一个，能够改变世界历史、拯救万民的伟大君王时，脑海中通常会浮现出一个非常具体的画面。
通常是一个骑着战马、身披铠甲的征服者，对吧？
没错，就是那种用绝对的武力把所有敌人踩在脚下、不可一世的威严形象。这也一直是我们人类历史上最经典的权力叙事。
确实是这样，我们对于拯救者的期待，往往就是直接等同于暴力征服的。
但是，如果你正在收听这次深度解析，我要告诉你，我们今天手头的核心资料会彻底打碎这个刻板印象。欢迎来到今天的探讨。我们这次不聊表面的东西，我们要为你专属定制一次知识探索。
很高兴能一起解码这份迷人的资料。
今天我们要深挖的是罗伯特·齐字母博士关于以赛亚书中那个仆人之歌的深度讲义。你会发现，这位2000多年前预言的终极救世主，不仅没有骑着白马登场，反而带着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头衔儿。
也就是所谓的受苦的仆人。
对，一个受苦的仆人。好，让我们来拆解一下，为什么一个本该拥有终极权力的弥赛亚会选择这样一条完全反直觉的道路？这和我们今天理解的领导力到底有什么关系？
要理解这种巨大的反差，我们得先看看这份古老的预言是如何在后来的新约时代，悄悄起作用的。
悄悄起作用，意思是它不是明面上写出来的吗？
其实，这里令人着迷的是，齐字母博士指出，以赛亚书第42章的第一首仆人之歌，它并不是一份死气沉沉的古卷，它更像是潜伏在水下的暗流。新约的作者们在描述耶稣的时候，并不是在漫无目的地记录他的生活流水账。
换句话说，他们是有备而来的。
没错，他们是手里紧紧握着这份预言剧本，在按图索骥。
哇，这就很有意思了。也就是说，早在耶稣还是个婴儿的时候，这个剧本就已经开始上演了，对吧？
是的。
我想到路加福音里有一个叫西面的老先知，当时他在圣殿里抱起还是婴儿的耶稣时，他脱口而出说，这个孩子将是照亮外邦人的光。
那个细节非常关键，在这个看似普通的祝福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精准的神学密码。
密码？你是说他不是在随意使用修辞？
绝对不是。西面其实是直接引用了以赛亚书42章第6节的内容，那正是预言这位仆人将成为万国之光的经文。
原来如此，所以在故事的一开始，西面就已经认出了剧本里的真正主角。
对，在序幕阶段你就把调子定好了。
这真的完全改变了我对福音书的看法。原来这些台词都是有1000年前的出处的。不过，我有一个疑问。
你说。
就是当时在罗马帝国的铁蹄下，犹太人其实极度渴望一个军事强人吧，就像当年马加比家族那样的领袖，能带领他们把罗马人赶出去。
这是当时非常普遍的社会情绪，大家都想要一个政治上的解放者。
对呀，那耶稣长大后为什么不去招兵买马呢？相反，他开启公共事工的第一件事儿，居然是跑去约旦河排队受洗。
这个行为在当时的人看来绝对是不可理喜的。
是啊，受洗不是罪人悔改的仪式吗？
没错，而耶稣作为一个无罪的人，他去排队受洗，其实是在发出一个极其强烈的信号。
什么信号？
他在说："我不是来解决你们表面的政治困境的。"
等等，这就好比一个身价1000亿的顶级富豪突然换上一身破衣服，
然后跑去街头的流浪汉救济所。
对。而且他不仅不捐钱建医院，反而跟着流浪汉一起排队去领那一碗免费的救济汤。
这个类比太妙了。
他根本不需要那碗汤，但他用这种极其低姿态的方式完全认同并进入了那些他本要拯救的人的悲惨处境中。
确实如此，他没有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选择站在了满身污泥的罪人中间。
因为他要解决的不是罗马帝国，对吗？
正确，他直接对准了人类最根本的病灶。那就是罪，而不是仅仅去处理罗马帝国压迫这个表面的症状。
难怪他在随后的医治事工中态度总是那么反常，他明明展现了战胜疾病和魔鬼的绝对能力，可是，他却总是嘱咐被医治的人不要四处宣扬。
是的，甚至在面临逼迫的时候还会主动避开风头。
这根本不是一个想要积攒政治资本、急于上位称王的领袖会干的事儿啊。
因为他在刻意避免被推上政治强人。 或者军事叛军的位置。这种退避完美契合了第一首仆人之歌里说的他不喧嚷不扬声，
就是说他刻意保持低调。
没错，同时我们要明白他的医治本身也是在处理罪的后果，因为在宏观的神学视角里，疾病和死亡本质上是人类堕落的产物。
所以他不仅仅是在抚平表面的物理创伤，
对，他是在连根拔起那个导致创伤的毒源。
这种隐藏在谦卑中的绝对权力，在福音书里有一幕展现的淋漓尽致，就是登山变相那一幕，
极其震撼的一幕。
上帝在云中发声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之前一直以为这只是一句单纯的父爱表达，但齐泽姆博士说，这其实是一次极其精妙的文本缝合。
没错，这句话前半句的我的爱子其实是呼应了诗篇第二篇里对受膏君王的宣告。
嗯，那后半句呢？
后半句的我所喜悦的则精准对应了我们刚提到的以赛亚书42章里对天选仆人的肯定。
哇，等等，你的意思是上帝刻意把旧约里两段完全不同的预言，一个是高高在上的君王，一个是低到尘埃里的受苦仆人，强行拼合在了同一个人身上？
毫不夸张地说，就是这样。
这太奇妙了。
而且这里还有一个手稿上的奇妙细节，在马太福音的手稿里记载的是我所喜悦的，但是在路加福音的一些古卷里写的是我所拣选的。
这算不算是不同福音书作者之间出现了记忆偏差，或者是某种矛盾？
恰恰相反，如果你回到以赛亚书42章的原文，上帝既称呼这位仆人为我所拣选的，也说他是我心里所喜悦的。
也就是说，两者都对。
对，这种看似不同的用词互补，反而更加印证了第一首仆人之歌的基因是如何深植在新约作者的思维里的。
所以你看，如果第一首仆人之歌，也就是第42章，已经把这份蓝图画得这么清楚了，为什么当时的人依然在期待一个军事强人？
这就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了。
这就不得不提到以赛亚书的结构，因为在第42章之后，整整过了7章，直到第49章才出现了第二首仆人之歌。
中间有一大段空白。
对，这段长长的空白期到底发生了什么？
如果我们把它和宏观途径联系起来看，这段空白其实并不空。先知以赛亚在这里隆重推出了一位至关重要的对比性人物。
谁？
波斯文夫勇士。
居鲁是那个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异教征服者，
就是他。在以赛亚书的中间段落，居鲁士被描绘成上帝使用的政治拯救者。
他是怎么拯救的？
他通过残酷的战争和征服击败了巴比伦帝国，然后下达了一道诏书，让流放的以色列人得以重返家园。
听起来，居鲁士确实解决了一个巨大的现实危机啊！犹太人被流放、被奴役了这么久，终于有人用武力把他们解救出来了。
没错，居鲁士的修动极其伟大，而且立竿见影。
那为什么焦点还要转移呢？
因为先知想要传递的核心信息是，不要把短期的政治解脱误认作终极的救赎。
也就是说，居鲁士治标不治本。
对。居鲁士让以色列人在物理上回到了家乡，但他能改变以色列人内心对上帝的背叛吗？他能解决导致他们最初被流放的灵性败坏吗？完全不能。
哎，我懂了。如果把人类的罪和苦难比作一场致命的绝症，居鲁士就像是一张极其昂贵的创口贴。
这个比喻很贴切，这张创口贴确实止住了当下的流血，
但它掩盖不了底下的伤口还在继续感染的事实啊。
没错，
居鲁士代表的是近期的表面的战术性的一种撤退行动，而真正能根除绝症的长期康复方案必须由另一位完全不同的人物来执行。
这也是为什么在详细铺成了居鲁士的丰功伟绩之后，第49章的第二首仆人之歌必须登场，
舞台灯光必须转移。
对，灯光从那个手握重兵的政治强人身上移开，聚焦到了那位看起来毫不起眼的仆人身上，因为真正的核心现在才要展示。
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当我们进入第49章这第二首仆人之歌时，文本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逻辑悖论。
嗯哼，
上帝在这里直接称呼这位仆人为以色列，可是这位仆人接到的核心任务居然是去拯救雅各，也就是把以色列重新带回上帝身边。
是的，听起来很绕。
等一下， 让以色列去拯救以色列。这就好像一个人掉进了沼泽，然后他试图抓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拽出来一样。这在逻辑上要怎么解释？
要解开这个身份悖论，我们得先弄清楚历史上真实的以色列当时处于什么状态。
他们当时的状态很糟吗？
非常糟，因为不断违背与上帝的圣约，整个民族正处于被流放的诅咒中。用先知的话说，他们是又聋又瞎的，完全搞砸了上帝交给他们的任务。
所以这个烂摊子已经没法靠他们自己收拾了，对吧？
是的，因此这位仆人不仅仅是一个来传递信息的先知，在神学机制上，他本身被设定为了那个理想的以色列。
理想的以色列，
这就是神学里常说的预表。
你能给听众具体解释一下什么是预表吗？
简单来说，就是重走失败者的路，并取得最终胜利。
举个例子，
比如马太福音记载耶稣小时候从埃及回到以色列时，引用了何西阿书里的一句话，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
我记得原本在何西阿书里，这是在感叹以色列人当年的黑历史啊，就是刚被带出埃及就转头去拜偶像了。
没错，但新约作者把它用在耶稣身上，是在宣告当年那个失败的儿子，也就是以色列民族没能走好的路，现在这位完美的儿子，也就是理想的以色列，要重新走一遍。
哇，这让我立刻想到了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那个经典场景。
你是说魔鬼试探他那段？
对，魔鬼把他带到旷野，诱惑他走捷径，放弃受苦的道路，说只要低个头就能获得万国的权柄。而耶稣用来反击魔鬼的经文全都是来自申命记，对吧？
全都是申命记，这绝不是巧合。
这太奇妙了，因为申命记记载的恰恰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长达40年的失败历史。
没错，那是一部失败史。
这就好比耶稣刻意回到了当年那个不及格的学生跌倒的同一个考场里，
并且拿着那本记录了所有凑入答案的错题集作为教材，
最终在这个同样的考场里拿到了满分。
完全正确，原本的以色列搞砸了，但这位仆人做到了。
这种跨越时空的对比太震撼了。但上帝最初为什么对以色列有这么高的期待呢？
你回想一下申命记第四章，上帝原本希望以色列人通过遵守律法成为万国眼中的明灯，
就是让列国看到他们的智慧，
对，从而被吸引来认识上帝。历史上的以色列把这把好牌打得稀烂，甚至自己都沦为了外邦人的笑柄。
那这位仆人呢？
但这位作为理想以色列的仆人，不仅复兴了雅各，还要把拯救的功蒙真正辐射到地极。
既然他要复兴这一切，那他具体是拿什么武器来执行这个任务的？我看齐泽姆博士在分析中提到，文本里形容这位仆人的嘴如快刀，如同磨亮的剑。
是的，很强烈的用词。
我在这里必须要提出一个质疑了，我们前面花了这么多篇幅强调他是一个主打认同罪人、谦卑受苦、绝不使用武力的仆人，那为什么这里突然又用了刀和剑这么充满军事攻击性的词汇？
这听起来确实有点张力。
这难道不是前后矛盾吗？当时的读者难道不会觉得这是一种虚假宣传？
这是一个非常敏锐的问题。在这个语境下，我们必须转换视角，这位仆人不仅是代表君王的理想以色列，他同时也是一位先知。
所以刀和剑不是真刀真枪，
绝对不是指物理层面上的杀戮武器。在古代近东和圣经的语境里，先知的话语具有穿透人心的绝对力量。
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比喻，形容他的话语能够刺透表象，直击灵魂。
正是如此，作为先知，他的话语能够一针见血地带出审判与真理，拨开人们虚伪的伪装。
这可比真刀真枪厉害多了。
这种道德和真理上的杀伤力比真实的利剑更让人敬畏。但这也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什么问题？
正因为他说出了真理，触碰了当权者的利益，他必须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文本明确预言，他将被列国藐视，被统治者奴役。
这直接对应了后来耶稣在希律王和比拉多手下遭受的审判和折磨，对吧？
没错，但他深信上帝会为他平反。最终，那些原本高高在上，用暴力统治世界的君王，都要向这位受苦的仆人下拜。
这种反转太有戏剧性了。
而且他受苦的结果，绝不仅仅是为了自我证明， 而是带来了一份不可思议的礼物。
齐泽姆博士将这与以赛亚书第55章联系在一起，
带来了免费的酒和奶。
对，我记得第55章里有一句经常被大家引用的经句，就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很多人把它当成一句万经油，意思是上帝的心思你别猜，反正你也猜不透。
这是对这段经文最大的误解。结合上下文，齐泽摩博士指出，这里根本不是在谈论上帝的不可捉摸。
那是在谈论什么？
是在对比人类的报复心与上帝的恩典。
怎么说？
如果按照人类的逻辑和所谓的意念，以色列背叛了那么多次，早就该被彻底毁灭了，对吧？
确实，按常理早就该被放弃了。
但上帝那更高的意念是赐下不可思议的怜悯与宽恕。这种宽恕从何而来？正是基于那位仆人通过他的受苦和牺牲，
他成为了新约的中保。
没错，他替罪人买断了所有的代价。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齐泽摩博士在讲义最后将这位仆人称作新摩西和新约束亚。
不过我们要怎么理解这两个头衔呢？当年摩西带着以色列人走出埃及，是在物理上打破了法老的奴役啊。
而这位仆人作为新摩西，他对被罪恶囚禁的人说，出来吧，把灵性上的山岭变成平坦的大道。
也就是说，他带领人们走出的是一场发生在灵魂层面的新出埃及记。
完全正确。
那新约书亚呢？约书亚当年可是带兵打仗，实打实地给人分配迦南地的实体土地的。
这里的重新分配荒凉的土地并不是指发放房地产。
那是指什么？
它象征着人类因着罪而失去的属灵基业，如今被这位仆人重新夺回，并且白白地赐给那些跟随他的人。
哇，先知的话语，受苦的代价，摩西般的释放，约书亚般的产业继承，这些看似多元甚至矛盾的身份，在这位受苦仆人的身上，通过一种极其深邃的爱与牺牲，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是的，这是一幅绝美的拼图。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和正在收听的你一起走过了这段跨越千年的文本探索之旅，在这个由多重身份交织的古老蓝图中，我们看到了一件极具颠覆性的事。
非常颠覆。
终极的领导力和彻底的拯救，并不是来自于骑着战马挥舞利剑的武力征服，不像那个被历史铭记的居鲁斯大帝那样。
是的，在一个信息爆炸、人人都慕强、渴望用强势权力去碾压对手的世界里，这份蓝图彻底改写了我们对成功和力量的定义。
权力的本质被反转了。没错，最高级别的权力原来不是让别人为你流血，而是你愿意为了拯救别人去承担代价。真正的拯救来自于一位愿意认同弱者、担当他人痛苦，并用真理带来实质性宽恕的仆人。
这真的是一种振聋发聩的反思，他把我们拉回了节目一开始的那幅画面，那匹代表着强权和暴力的白马。如果这份2000多年前的古老文本如此精准地勾勒出一个靠服务与牺牲，而不是靠掠夺与征服来改变世界的领导者，那么今天当我们环顾四周，审视我们在职场里、在社会新闻中，甚至在我们个人生活里所狂热追随的那些成功领袖时，我们是不是仍然在盲目的渴望一个能帮我们立刻解决眼前麻烦的居鲁士？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我们是不是完全忽略了，在这个充满破碎的世界里，我们真正需要也真正应该去效仿的，其实是一位受苦的仆人。感谢你的聆听，我们下次再见。